世事变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俄罗斯呢个国家，在近几百年来对中国犯落的滔天大罪。到今时今日，在中国大陆仲有很多人呢在认识上有个误区，他们认为苏联是老大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他是我们中国的盟国。当年中国历史上的西安事变，是毛泽东和张学良呢就设了个陷阱，说我们国共合作一起抗日呢，将蒋介石呃了去参加会议，跟着就扣押了蒋介石，然后找个藉口来杀了他。当时苏联的斯大林就十万火急通知毛泽东不准杀蒋介石。斯大林是不是真的这么正义，不准杀好人的解呢？入面内藏的秘密就是，斯大林知道日本仔的侵略是非常之凶猛和强劲，日军去斩杀苏军直情就好像斩瓜切菜那么快，唯一可以阻止日军不要那么快打到莫斯科的话，就只有利用蒋介石带着国民党兵去抵抗日本仔。中共那些所谓红军呢，只是走廊饭袋，不堪一击，所以就不准杀蒋介石。斯大林亦都暗中通知了毛泽东，他说如果要杀蒋介石，就利用蒋介石赶走日本仔先，然后想过其他办法杀他。这只北极熊呢真是阴险无比。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开始，一直到今时今日这个普京，都是反复无常，时刻都想侵占我们中国的领土。早在明朝崇祯年的时候呢，俄罗斯兵就在中俄边境里面不断抢掠，因为他俄罗斯西伯利亚那些又冻又荒凉，草都不生，乜都没有。但是看见中国，哇，东三省黑龙江一带几富饶啊，所以俄罗斯兵就得寸进尺，一路不断蚕食，逐渐就霸到中国尼布楚那个地区。俄罗斯兵呢，每到边个地方，他都烧杀抢掠，收足碉堡，直情就霸咗当系佢自己嘅领土。喺侵占嘅境内呢，强奸妇女，连阿婆都唔放过。当其时黑龙江啲老百姓呢，就叫呢啲俄国兵做食人恶魔。一直到1686年啊，康熙皇帝就对俄罗斯发出警告，俄国兵冚唪唥都要撤翻你原本嘅边界，如果唔系，我马上起兵打你。但是俄国佬呢，不但只冇撤兵，仲要增兵嚟继续侵略。康熙马上宣布对俄开战，响5月25日炮击俄军，清兵就挥军北上，一路打，直到俄军跪低投降。沙俄政府就马上表示，呢啲领土啊，冚唪唥系中国嘅，我哋而家一路撤兵啦，你哋都撤兵啦。咁当时清军就相信咗沙俄政府嘅承诺，好啦，咁我哋都撤兵。咁点知道啲清兵都未有耐返到京城啫，佢啲俄国兵又是反扑，重新占领雅萨克一带啦。俄国佬呢个背信弃义嘅行为，真係引起清军非常大嘅愤怒。咁康熙下令，今次对俄军绝对唔好手软，将佢打残为止。清军就将雅萨克城团团围住，全力攻城，同时将俄军嘅将领托尔布津就喺阵前杀死。喺清军猛烈嘅攻击之下呢，呢个雅萨克城随时会被攻破。俄国的摄政王 Sofia 呢，就即刻又是向清政府求和，他说今次是真的了，准备了合约，互相签订尼布楚的条约，将属于中国的领土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富叶岛在内，全部给回中国。 咁当时康熙咧就下令围城嘅清兵编排一个出口，俾啲俄兵嘅残暴撤退翻佢自己国土。当时撤兵嘅俄军咧就执翻条命仔，耷低头，冇晒往日嗰种咁嘅凶恶，匆匆忙忙狼狈咁逃翻去俄国境内。而中国境内就万众欢腾，高呼康熙皇上万岁，乌苏里江一带从此就脱离魔掌啦。但是到了清朝乾隆朝代，因为俄国境内实在是太穷了，而中国境内富业岛一带就富饶到漏晒油，所以俄国佬又频频过境来抢掠了。一直到了鸦片战争开始，俄罗斯就看准了慈禧的软弱，在鸦片战争的1857年12月，当时是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了。俄罗斯呢亦都趁机在东北那边挥军南下，当时他向世界宣称我们不是侵略，是移民而已，但是所到之处建立他们的城堡军队，一共霸了中国46万平方公里。当时共产世界的头恩格斯就很自豪地说，你看看我们俄罗斯啊，唔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向中国攞到大片领土，个领土嘅面积啊，仲大过你法国同德国加埋一齐啊！嗱，呢啲一只二只嘅北极熊啊，从来都冇立过好心肠。一直到咗1946年，国民政府蒋介石对俄罗斯嘅侵略忍无可忍，带住43万抗战胜利后剩返落嚟嘅国民党军队向俄罗斯宣战，将呢个战役称为还我河山。当时士气如虹，响进兵嘅中途啊，唔少中国嘅民众纷纷加入国军。到咗双方兵力交战之后啊，苏联兵好快就被瓦解。响外蒙古首都呼伦嘅大会战可以讲系决战。呼伦的苏军是全军覆灭，根据当时国民党的士气，直取莫斯科是相当之有把握的。在1946年3月，苏联政府匆匆忙忙要求同中国和谈，应承将以前所占领的中国领土全数归还，还要赔偿我们战争的损失。蒋介石才命令停止进攻，只可惜在四月份，中共发动了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并且宣布了中共决定和苏军联手打蒋介石。蒋介石迫于无奈，马上收兵回国。中国外兴安宁一带的民众，包括了富业岛，就空欢喜一场，他们又重新沦入苏联的魔掌。到了江泽民当政的年代，他竟然和苏联签订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全数给了苏联，由于秘密签约就以为没人知道。其实在苏联共产党解体之后，有很多有关克格勃秘密警察组织的档案呢，年复一年陆续地拎出来卖的。被卖出来的档案里面呢，就有埋相片，江泽民在苏联境内去叫妓女的时候呢，被人哋捉到黄脚鸡。他为了遮掩这些丑闻，就签了这些出卖中国领土的条约。但是纸又包不住火，什么相片都在网上爆晒出来。历代真的很多这些人渣，为了名利就抹住个良心出来做事的。各位可以打开个网站睇下，中国大陆啊，有班历史嘅流民，响度一唱一和， 互相吹捧，不断咁喺度篡改历史。其实咧，你点样遮掩都系冇用噶，铁证如山，冇得抵赖。上天啊，终于都会用种种方法将真实嘅历史还翻俾世人知。嗱，嗰啲所谓嘅文豪作家、名嘴主播，以至嗰啲高级官员，成日擘大眼嚟讲大话，系咪自取其辱呢？我曾经参加过澳洲雪梨一个新闻发布会，当时中国大陆驻澳洲的大使在这么大的公众场面竟然说中国的六四没有开过一枪，没有死过一个人。他还叫澳洲的民众不要相信谣言。现场有些华人呢就说了，他是在联合国，你们可以拿到这些光碟，六四在北京屠城，死伤无数，遍地都是学生尸体，血流成河。身为一个国家的首席外交官，在国际的新闻发布会里面大话连篇，知道真相的人又怎会相信你这个国家？到了今时今日的普京，他名义上呢就说，哦，我们已经解体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了。但是实质上，普京最近的所作所为，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独裁政权，分明是共产主义的死灰复燃，边个想同他合作啊？肯定是黑路一条。现在在世界各国被人揭穿了，道道的领事都被人驱逐出境。为什么呢？因为普京又行回他旧时黑格勃那一套，全世界去渗透，搞情报，搞暗杀，搞落毒，最后的恶果就是他自己找来的。世界各国都驱逐他俄罗斯外交官，爆出来的全部是丑闻。孟子就说，人则荣，不人则辱，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意思就是说，人没有良心，不仁不义，就是恶行，最终都是自取其辱。众生在碰到天灾的时候，有些人或者好彩避得过，但是自己作的业呢，那就难逃劫数了。好了，讲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多谢收听，下次再会。